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的第十五年，上帝的话临到约翰，他就是玛利亚堂姐以利沙伯的儿子。约翰四处宣告，要人们从罪中悔改，接受水的洗礼，离开罪恶，归向上帝。人们称他为施洗约翰。
舍弃你们的罪，接受洗礼，上帝将因此而赦免你们的罪。
约翰在约旦河一带的旷野中向人们宣讲，用水为相信他讯息的人施洗。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话，说有人在旷野里喊着说，预备好主的道路，修直他要行走的路，一切山谷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曲的道路要修直，高低不平的道路要修为平地，全人类都将寻求上帝的拯救。
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有两件衣裳的要分一件给一无所有的，有食物的要与他人分享。
老师，我们是税吏，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除了法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群众中有罗马兵丁问他说，
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呢？
不要以强行夺人之钱财，不要枉指他人有罪，要满足于自己的钱粮。
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吗？
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但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带着羊肠的铲，要扬进麦子，收入他的仓库里。
这时大约三十岁的耶稣来到河边，约翰答应为他施洗。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开始祷告。就在这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就像鸽子。 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耶稣被上帝的灵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耶稣什么也没有吃，他饿了，于是魔鬼就走过来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引用圣经的话语回答魔鬼，
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所说的一切话。
霎时间，魔鬼把天下万国都指给耶稣看，并且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交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尊我为主，这都要归你。
经上说，你要只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
最后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那座用石头砌成的雄伟的圣殿顶上，并引用圣经的话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会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经上还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而受伤。
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回到了北方的拿撒勒，他成长的地方。犹太人每周的圣日就是安息日，耶稣来到会堂里敬拜和教导人。在会堂领袖的要求下，耶稣拿起圣经来读。
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选定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差遣我宣告被俘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宣告主拯救他的人民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说得好，
他说得好。
你们听到的这段经文今天已得到应验。
经文应验了吗？
但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实践那个诺言。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一定会引证这句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们还会向我说，我们听说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应当在你自己家乡里做。我实对你们说吧，先知从来在自己的家乡都不受欢迎。
先知亵渎，讨厌！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他不是我的儿子吗？把他赶出去，离开他。
那些人想把耶稣推下山崖，但耶稣却从他们中间从容地走了。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耶稣的榜样。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个感恩保卫战。的确，这是一场奋斗，因为我们的天性根本就不会感恩。记得约翰·派伯说过，当你想在内心树立起感恩之心时，你只需要为持守在基督里的满足而奋斗。我应当少花些时间研究残疾，或在互联网上查询慢性疼痛的讯息，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上帝，并且多下功夫在上帝的应许上。前几天我做到了这点，平时我都会穿着紧身胸衣，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坐直，以便能大口呼吸。那天我坐在求尼之友的办公室，这紧身衣却一直压迫到我的臀部，使我很不舒服。我请朋友调整我的坐姿，但是不到30分钟又开始感到不舒服。于是朋友松开我的紧身胸衣，但我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无奈的我只好请求朋友帮助我躺在洗手间里的躺椅上。我必须得克服失败和沮丧的感觉。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对苦难说不而已， 我还得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培养感恩之心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找回自己内心平安的唯一方法。我们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对抗失败感、厌烦感、厌恶糟糕的情况，不不不，必须得击退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所知道的真理而奋斗，像是上帝的应许。当我在躺椅上休息时，我默想了许多上帝的真理，我思想着耶稣，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也不会抛弃我。我确信耶稣一分一秒的不会将他的手从我身上移开。我知道上帝一向都是以恩慈对待我，也就是说，上帝要塑造我成为基督的样式，有属灵的好品格，例如耐性、坚忍和自制力。最后，就在我坐回轮椅之前，我回想起耶稣曾经为我所受的痛苦经历。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当我受苦时，倒要欢喜，因为与耶稣一同受苦，在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耶稣在世上孤单受苦，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亲密的同伴都弃他而去。想想所有关于耶稣所受的痛苦经历，单就其中的一样，就足以使我心生感激的了。当我坐回轮椅上重新工作时，沮丧感已全然消失，我的心也得到安慰。你是否因苦难而对上帝生气，并且感到沮丧，产生疑惑呢？朋友，请奋斗，不仅要与失败和挫折奋斗，还要努力持守在主里的满足，抓住上帝的应许，大声细数耶稣对你的恩典。当你这样做，你的心中将会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愿上帝祝福你。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以为神会让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快乐、平安。创造万物人类的神，一定要让他儿子平安无事、安居乐业的度日，对不对？不对。耶稣出生不久以后，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希律就企图暗杀耶稣，虽然他的企图化为泡影，但是耶稣长大以后，还是有人试着剪短耶稣的寿命。耶稣受洗了以后，他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先进食40昼夜，所以当时他很疲倦，没有力气。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让耶稣避免或离开魔鬼的试探。魔鬼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大概也知道耶稣40天没有吃过东西吧，所以他向耶稣说：“哎，耶稣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知道耶稣是神，所以这次的试探并不是说请你证明你是神，乃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挑战，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你因此就有特别的能力吧。我问你，你怎么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呢？你有能力 啊，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饱饭。那么，耶稣要顺从魔鬼吗？耶稣要行神迹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吗？换句话说，耶稣要让魔鬼成为他的主，来管辖、指挥他吗？很多年前，在伊甸园里，魔鬼试探了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那么现在耶稣也大受试探，他会得胜吗？虽然耶稣的肚子空空，耶稣拒绝了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意见。耶稣不要滥用他的能力，耶稣知道他不应该用他的神性和他的权柄来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以及他以后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他劝人跟从他归回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要滥用他的神性，相反，他要把真理摆在众人的面前，请他们因为明白和相信就跟从他。如果今天耶稣听从魔鬼而行神迹吃饱饭，那么明天耶稣怎么能够劝百姓相信神、听从神、依赖神和顺服神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生命问题呢？当天耶稣还胜过魔鬼其他的试探，但是今天在我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啊，我没有时间形容、思考、说明。但是耶稣呢？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第一，他引用了神的话，圣经。每一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生命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生命记第八章。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圣经里很恰当的话，我们也会胜过魔鬼的计谋、试探和诡诈。第二，耶稣早下了决心要听从神，因此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不需要犹疑，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他只要按照神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决定去做。那么在这里，耶稣就做您和我的很好的榜样和老师。第一，我们也要早下决定，要按照正义做人、办事、对待别人、反映人和事情等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做决定。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此做。第二，我们要思考怎样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把它用错了吗？比方说，做父亲的您啊，您怎么叫你的妻子和孩子听从您呢？是不是说，哎，我是丈夫啊，我是父亲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听从顺服我？是这样吗？还是你以身作则，用爱心带领他们？耶稣拒绝了魔鬼的暗示，耶稣宁可做苦工吃饭， 他不要因为听从魔鬼就获得了白饭。耶稣宁可因为慢慢的讲话教导人感化人而获得门徒，他不要因为滥用他的权柄和他的权力而勉强人信仰他。第三，耶稣研读背诵圣经，他才可以引用圣经。希望我们一样能够时常研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和顺服那位爱我们的神。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夏娃是神造的第一个女性，她犯的错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偷吃了禁果。她为什么会犯那个错误呢？您知道我们还在面临同样的试探吗？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神对他们说，园里每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走了之后，狡猾的蛇过来问夏娃，神真的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听了蛇带有挑拨性的话之后，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夏娃住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有完美的天气，还有环境，有各式各样的果子由她吃，而且自由自在，没有痛苦和忧愁。神给了他何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蛇的话让他对神的美善有了质疑，他觉得神没有把全部的好东西都给他，还少了一样，那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没有那一样，他的心情全变了，他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好生活，一定要吃到那个果子才会快乐。于是他轻忽了神的规定，犯下大错。魔鬼到今天还用同样的伎俩试探我们，他会用一样我们没有的东西勾住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专注在那样东西上，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活得不好。我们会忘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给了我们多少的好东西。夏娃因为没有抗拒那一个果子的引诱，失去了待在伊甸园上好的福分。当魔鬼来试探您的时候，不要再中计，转头数算恩典，相信神的安排，遵守神的规定，神会继续加添他给您的祝福。让我们这一次比夏娃更聪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胜过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这样的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胜过试探，我们不但要拒绝试探，而且要胜过试探。因此我们要效法主，用神的话语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试探讲到身体的试探，魔鬼知道主耶稣进食祷告以后肚子饿了，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这是想主怀疑自己的身份，主却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坚定相信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在旧约，亚当因着食物而犯罪，但是在新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食物中得胜了。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魂的试探。魔鬼带主耶稣上的殿顶试探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里是想他会怀疑神的话语，但是主却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坚定地相信神话语的真实，便是胜过了他的试探。第三是灵的试探。魔鬼带主耶稣上了高山，把万国的荣华显现在他的眼前，试探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一切赐给你。主却回答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拒绝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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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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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allelujah,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hallelujah,
our hearts
hallelujah
are amazed.
Hallelujah.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世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 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两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三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三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 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四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四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听众朋友，有关于神的话多么重要，圣经18篇第7节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神告诉人的话全是跟人有关的真理，其中涵盖所有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以及人与神之间的真理。神的话有太多是人原本不知道的，因此当人听到神的话就会有茅塞顿开的感受，感觉神的话消除了我部分的无知。举个例子，神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句话首先让我们知道人的构造有三部分，也就是灵、魂和身子。其次，人保守自己的时候，不要单单保守身体不生病受伤，同时也要保守自己的灵与魂不受骗被污染。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世界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生如果没有好好珍惜善待保守神赐给我们的灵魂和身子，反而使得他们有许多可指摘之处，面对审判的后果就必然不好了。神这句话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因为从来不知道人的灵跟魂有区分。圣经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句话让我们对人的灵魂有深一步的理解。神说的话，神做的事，会使人的灵魂苏醒。原本无知的灵魂因为神的话不再昏睡了。我的灵与魂照着神教导的去做，我就是活在神的话里面，这就是我的义了。那么关于灵与魂有分、各有所思的事实，神的话有明确指示吗？有的。我们先看灵这部分。圣经说，
神是个灵，亚当是有灵的活人，耶稣是那叫人活的灵。这三句神的话帮助世人明白，神造人的时候是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人是有灵的。人的灵帮助人跟神沟通，帮助人明白神的心意，使得人能够像神那样的待人处事。关于魂，神描述南方女王看见所罗门王的时候说他魂不守舍。耶稣基督讲述世界末日，当人在地震中听到海浪的声音就吓得魂不附体。这两句神的话显示，魂负责人的自身感受和情绪的抒发，协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连结。为了我们一生幸福，为了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有平安，那么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的灵魂和身子呢？神的话有指示。耶稣说，神的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善用灵魂身子的功能帮助你我爱神爱人，那么世界末日我们就能够昂首阔步坦然无惧见神了。至于怎么爱神爱人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圣经约翰福音十四和十五章简单明了讲述了爱神爱人的具体做法，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所以总结上面所说的，听众朋友，圣经十八篇第七节说的真好，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但愿您我多花时间研读圣经，叫神本着爱心告诉人类的话没有落空，因为你我珍惜神的话。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